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记第二章啊，11到25节。现在让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天主，我们再次邀请你的灵在，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分享，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工都来荣耀你的圣名。啊，帮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主的弟兄姐妹，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学了第二章的1到10节，现在我们要学二章的11到25节，就是梅瑟长大后然后呢，他出去的看见。我们看第11节啊，过了许久，梅瑟已经长大，有一次出去探望自己的同胞看见他们做苦工，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了他的同胞希伯来人，然后他四面一望，见没有人，就将那埃及人打死，将他埋在沙土中。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梅瑟长大了，过了许久大概他已经40岁啊。根据《中途大事录》7章23节呢，就他已经大概40岁左右啊。那梅瑟长大了，今天他出去他不是那个少年的冲动，而是一个成年人是一个应该负责任的行动啊。然后他出去看。同胞看见什么呢看见同胞在受苦，看见同胞在挨打我们来看啊，他的同胞呢，就是他的以色列同胞然后呢，这也是他小的时候可能他亲生母亲教给他的他愿意了解他同胞的生活状态。当他看到同胞做苦工生活很痛苦的时候，他充满了怜悯的心。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他同胞受欺负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他们已经很苦又看见同胞挨打所以这不单是一个单独的打人事件，而是一个社会状态，就是埃及人欺负他们的民族统治自己剥削这个希伯来的老百姓这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代表了一种被压迫的阶级所以梅瑟见景生情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同胞所以他看见没有人周边没有人，应该是没有埃及人吧然后呢就打死那个埃及人了当时在场的应该有希伯来人所以他没有把希伯来人当成外人他就这样杀了那个埃及人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梅瑟应该身体很健壮孔武有力应该他是文武双全吧然后呢他把这个尸体就埋葬在沙土里希望别人看不见，但是呢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梅瑟的这个作为有3点呢值得我们去反思反省。第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梅瑟的行为，他的看见他从11节42节呢，他一直看看同胞，看埃及人，看希伯来人，他一直在看人，看环境，他没有看天主的带领他因为看见没有人呢，就任意妄为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可能会碰到的现象看见没有人就怕人知只怕人而不怕天主 啊，这样的一种行为的盲区。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梅瑟啊，热心有余啊，很爱自己的百姓，但是缺乏这个属神的品格啊。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具备属神的品格。他有点啊狂热啊，所以也因着这样造成了很大的错误。因此呢，他需要在旷野中再花40年的功夫来接受天主的造就和磨练。因此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有些人这个比如说宗教狂热分子啊，他们感觉自己很爱天主，然后就没有按照真理行事啊，造成了很多重大错误，比如战争、种族迫害啊等等，这都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啊，应该在真理中来行事。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这个梅瑟啊，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义啊，他认为自己很有力量，我能啊，我要用这种方式来拯救同胞。他在没有天主带领下以血气行事。那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他以为啊，他的兄弟们同胞们能够明白啊，天主要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他们，但他们却不明白，他自己也没有明白自己的使命啊。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要想做大事，要想做天主的事，应当常常祈祷啊，聆听天主的旨意，在真理和正义中来做事啊，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13到15节。那梅瑟呢又出去啊，然后看见希伯来人，两个希伯来人打架，就对那无礼的一方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人呢？啊，梅瑟又出去，他多么希望他的民族啊能够团结强盛啊，不被埃及人欺负。可是今天呢，他出来看见同胞之间打架不和睦啊，他就去问那个无理的那一方，就故意欺负人的那一方啊，你为什么打同族？那从这个事件本身来看的话，就从各种来看的话，打同胞打同族就是自己人欺负自己人，他们不懂得自爱，不懂得在苦难中互相帮助啊，他们呢啊，特别是那个无理的那一方啊，透过欺压这些更小的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到一个啊心理平衡啊，一个发泄的窗口啊，别人欺负我，我就欺负别人啊，这是一个人性的弱点。他们把那些较弱小的啊，无家可归的或贫穷的啊，作为自己啊欺负的对象，这也可能是人类的悲哀啊，苦难中的这种苦难中的悲哀。好，那我们跳出这个世界，我们反省整个人类啊，在今天啊，不同的国家啊，或者不同的民族啊，这个之间啊，整个人类之间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啊，较强的欺负较弱的。我们应该知道啊，应该有一个高度啊，应该从整个人类来看，我们世界上人都是同胞，整个人类呢应该团结起来啊，彼此相爱。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共同发展啊，共同进步，而不是在欺压中来找到自己的定位啊，自己的平衡。好，我们看14节啊，那个人是怎么回答的呢？啊，那个人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呢？难道你想杀我，像杀死埃及人一样吗？哎，我们看这个人啊，这样的回答。所以这里我们先看这个首领和判官。首领呢就是发号施令者啊， 啊，身份高于众人。这个判官就是有权利判断是非啊，对这个事情啊可以做判断的人。所以这个无礼的这个人呢，应该啊轻视梅瑟啊，他认为梅瑟是自立首领啊，自作判官啊，他是不接受的。他认为梅瑟没有资格来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然后呢，他认为啊，我这只是小错啊，我这是打架而已。你呢啊，昨天前天啊，你犯了大罪，杀人的罪啊，这个你没有资格来判断我。所以在这个人的心中啊，就是这个无礼人心中啊，存在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暴力就是权力啊，我要有权力呢，我可以用暴力来解决纷争啊，反正没有人管啊，社会没有公道啊，就是以暴制暴。因此呢啊，无论是这个梅瑟还是这个无礼的人啊，他们啊以暴制暴啊，只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啊。因此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啊，我们在评断梅瑟和这个无礼人的时候，也想想我们自己是怎么处理啊身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啊，有没有语言暴力啊，或者表情暴力、权力暴力啊，或者其他的暴力。我们应该用爱来解决啊，用公平正义解决一切问题和争端。好，我们再看第四十节啊，那个人又说啊，难道你想杀死我像杀死埃及人一样吗？所以本来呢，这个梅瑟想控告他，指责他，反而呢，这个他却成了被告啊，指出了梅瑟的罪啊，因此呢，梅瑟也意识到啊，这个他自己杀人的事啊，已经被人知道了啊，所以梅瑟就害怕啊，心里想这个事情一定是被人知道了啊。好，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梅瑟的害怕。啊，梅瑟呢想用自己的办法啊来拯救自己的同胞啊，所以呢他杀死了埃及人。那按照法律呢，王子犯法啊，与庶民同罪啊，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罪恶的严重性，所以啊他就想因为害怕啊去远离埃及。远离啊这个惩罚。梅瑟害怕，那他为什么选择逃跑逃避呢？我们会发现啊，梅瑟是真的想救自己的同胞，但是呢他的同胞还不能接受梅瑟成为他们的首领和判官。梅瑟啊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啊，可以做他们的拯救者，但是方式不对啊，时间还没到。因此呢梅瑟啊要用40年的时间啊继续来装备来造就，好能够成为真正的领袖。那在这里呢我们啊统看啊，就是看整个圣经的话，这里提到梅瑟逃跑。而在希伯来书第11:24-25呢，好像不是一个逃跑啊，是说，我邀请打开希伯来书哈，11:24-25啊，说要梅瑟长大后拒绝被称为埃及这个法郎的公主啊，拒绝称为公主的儿子，他宁愿同听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意有犯罪的暂时享受。这里好像有点啊不同哈、啊，一个是因为害怕逃跑，这里好像是啊心甘情愿同百姓受苦啊，给了他很多啊正面的称赞啊。为什么会有不同呢？这里的不同呢？ 其实也不矛盾啊，就是梅瑟真的愿意救他的百姓啊，也真的愿意与天的百姓一起受苦，但是呢他真的害怕啊，就像耶稣所说的哈，心神固然愿意，但肉身却是软弱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真的愿意同百姓受苦啊，但是他也真的很害怕啊，在透过这个害怕呢，他选择了一种逃避啊，逃跑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在装备啊，透过这个害怕呢，然后给了他天主给了他40年的时间来造就他，使他真的能够成为拯救者，不再害怕啊，不再逃避，而为天主摆上自己。好，我们看第15节，法郎听了这事以后呢，就想杀死梅瑟啊，而梅瑟却离开法郎逃走啊，去了米德扬地，坐在井边啊。那我们这里有三个问题要问啊，第一个就是法郎如何知道了这个事啊？第二呢是法郎听说这事啊，为什么要杀死梅瑟？第三，梅瑟为什么要去米德扬地啊？这三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法郎如何知道这件事呢？因为这个梅瑟杀死是一个埃及人啊，在当时埃及人是非常高贵的啊，就像现在美国人一样啊，地位很高，所以这个死了个埃及人是一定会要下来调查的啊。然后呢，因为有希伯来人看见了，所以可能是希伯来人的这些同胞啊，就向埃及人报告了这个事啊，所以法郎知道了。那都知道之后呢，这个毕竟这个梅瑟呀是埃及的王子啊，是吧？公主的儿子，打死一个埃及人呢，应该不至于死罪啊，不至于害怕逃跑啊。但是呢，那为什么法郎要杀死他呢？我们可以分析这样一个背景啊，就是可能啊，梅瑟啊，他不光是杀死了一个人，他还反对这个埃及人对希伯来人的奴役啊，反对埃及人的压迫啊，所以他可能打死的是一个埃及人的监工啊，在这里，所以梅瑟所做事就是挑战了国家制度、民族的情感啊，甚至法郎的这个权威。那还有一种推测呢，我看了一本书上说，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一种猜测，就是法郎的公主啊，就是这个包括梅瑟哈，他们在王宫里面的地位可能威胁到这个下一任啊，或者是这一任这个法郎的选举和继位，因此呢，就是借此事件啊，正好是一个除去啊梅瑟的借口啊，所以法郎要杀死这个梅瑟。第三啊，梅瑟为什么要逃到米德扬地呢？那梅瑟也可能真的啊意识到自己这个犯了杀人的重罪啊，惹了杀身之祸啊，他也知道自己在宫廷里面这个地位可能不太稳啊，然后呢，他就想远离这些是是非非啊，宫廷里面的权力斗争。那为什么选择这个米德扬地呢？啊，我们看看历史啊，包括创世纪啊、出谷记，这个米德扬呢，是游牧民族啊，这个根据创世纪25章第2节啊，米德扬人呢是这个亚巴郎的妻子啊克托拉的孩子啊，如果你看创世纪25章啊，所以他和亚巴郎民族是有远亲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梅瑟就逃跑啊，在居住在这里大概40年。当然，从整个救恩计划来看的话，这里面也有天主的安排。天主要在这里装备他， 啊，使他能够啊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里学习什么呢？啊，第一呢，可能要让他学习敬畏真神，敬畏天主啊，因为他未来的岳父啊是个司祭啊，这个司祭如何敬礼真神啊，肯定要需要他学习。第二呢，可能让梅瑟学习这个在旷野中、沙漠中的这个生存技能啊，为了日后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出埃及。然后第三呢，要学习这个牧羊人这个牧养羊群的技能啊，就要成为一个好牧人。好，那个接下来让我们看这个梅瑟在米德羊的偶遇或者遭遇啊，或者际遇啊。我们看16-17节啊，当他这个逃跑在这个米德羊地的时候啊，他坐在井边。这时候呢，有米德羊的司祭啊，他的七个女儿来打水啊，要灌满水槽啊，要为自己这个父亲的羊群喝水啊。那梅瑟啊，来到了这个井边啊，这里面有一个一日啊，咱们天主教版本没有翻译出来啊，基督教的版本哈，和合本里面就提到有一日啊，他坐在井边啊，很有意思啊啊，有一日他坐在井边呢，只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哎，他因为逃跑途中啊，这个他渴了累了啊，他坐在井边想喝水啊，想暂时的停留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是故意在这里等啊，他在这里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有一日呢，他坐在井边等待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和这个米德扬司祭女儿相遇的机会啊，就好像啊，在这个创世纪啊，亚伯拉罕的仆人啊，等待这个伊撒格的妻子啊，黎贝加的出现啊，包括这个雅各伯和啊拉黑尔啊，他们在井边的相遇啊，可能有这样一种等待啊，可能这个梅瑟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啊关系啊，比如这个米德扬的司祭，他的女儿家庭背景，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啊，所以梅瑟在这里呢啊，想来一个英雄救美啊，好能够被这个米德扬的司祭啊所收养啊，大概是这样啊，这样一种猜测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米德扬的司祭啊，这个米德扬的祭司啊，这个司祭啊，应该是啊侍奉啊独一真神的人，为什么呢？大家有几个理由啊。第一，就是通过他所说的话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4:18、18:23，他用的那个祝福语呢叫烧拢，就是平平安安啊，这应该是来自于希伯来的这个信仰的文化。第二呢，就是我们看18:12-13啊，这个司祭称颂天主啊，向天主啊献全燔祭和牺牲啊，看到他敬礼这个唯一真神啊，并且呢他这个也他的这个习惯啊，还有就是他们民族啊也这个应该行这个革巡礼啊，这个司祭也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女儿希伯拉啊，后来我们会看到啊替儿子行革巡礼，应该也受他父亲的影响啊，大家一种推测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司祭呢有七个女儿，那有没有儿子呢？啊，好像没有啊，因为只介绍了七个女儿，并且也根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好像没有儿子啊啊，因为啊这几个女儿呢要替父亲放羊，然后呢还要替这个父亲的羊群喂水啊，这都是非常这个重的活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啊，这个要喂羊的话，就是提前要从那井里面把水打上来 啊，倒在这个槽中啊，倒满这个水槽之后呢，再啊给羊喂水。如果他有儿子的话，可能要儿子要干这些事情啊。如果说他有儿子的话，这些牧童们也不会啊这个敢这个轻易的来欺负他们，因为我们会看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十七、十八节，这些牧童们经常欺负啊这些他的女儿啊。如果他有儿子的话，儿子可能早就出来啊，要解决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节。那有些牧童呢啊，就把他们赶走啊，赶走了他们啊。这些牧童呢，真的就是这些牧童就是放羊的人啊，或者替别人放羊的人，他们十分的残酷啊。他们等待这些女子啊，把这个水打上来之后呢，灌满水槽，然后把他们赶走之后，来喂自己的羊啊。你看这些牧童非常的残酷残忍啊，自己坐享其成，所以到最后这些女孩子呢，都最后啊，天很晚了才回来啊，并且我们这些牧童呢，应该是不敬畏人，不敬畏神啊，应该是不敬畏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牧童啊，应该知道这几个女孩子啊是司祭的女儿啊，至少应该尊重司祭吧啊，尊重他们的身份啊，他们也没有尊重，或者说整个社会啊都轻看这个司祭的身份啊，不尊重司祭家族，可能是这样啊，我们这样推测。好，那到这里呢，我们来看这个梅瑟的表现啊，还是第二章的十七节。梅瑟呢却起来保护了他们，并且呢还应了他们的羊啊。你看这个梅瑟哈，从埃及来到这个米的羊，又碰见这些欺软怕硬的事啊，就是恃强欺弱啊。然后呢，梅瑟挺身而出，为这个弱者打抱不平。你看梅瑟这个救人的精神啊，这个哪里都会看到啊，所以他不单单是救自己民族的人啊，也救这些外族的被人欺负的人。同时呢，梅瑟还很有爱心啊，他为这些女人呢打水啊，然后呢来应他们的羊。其实他们已经打上来水了啊，但是被这个牧童们侵占了啊，然后呢，梅瑟呢把这些牧童打跑之后啊，亲自又替他们啊灌满了水啊，来应他们的羊。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引起了这些女孩子们的好感啊，真的是英雄救美。那在此呢，我们看到梅瑟身上哈所具备的特质哈。梅瑟是充满正义感啊，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米德扬啊，为弱者打抱不平啊。梅瑟呢一个人啊，然后不为人多势众啊，梅瑟应该是孔武有力啊，学过一些啊这个不能是打架的一个技巧吧，至少学过一些功夫啊，一些保护人的这些技巧啊，一些这个士兵的锻炼啊，应该在王宫里面学过这些士兵的军人的这些基本的锻炼。我们还看到呢，梅瑟这一次啊没有闹出人命啊，没有像上次那么冲动啊，是非常有节制的啊，只是把他们赶跑。我们会看到这个梅瑟啊，助人到底啊，很有爱心啊，然后呢给这些女孩子打水啊，喂他们的羊啊，这是梅瑟身上所具备的特质。好，接着我们来看啊，当这个梅瑟啊把这些女孩子的羊啊这个喂了水之后呢，他们就回来家了啊。我们看这个第十八、十九节。他们回到父亲勒乌尔那里啊，父亲问他们说， 你们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快呢？哎，啊，透过这一节呢，我们来看这个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看这个他的父亲勒乌尔啊，勒乌尔是什么意思呢？啊，他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啊，他是一个司祭啊。但是为什么在第三章一节啊，包括后来呢，提到名字叫耶特洛呢？哎，你看一会儿说是勒乌尔，一会儿是耶特洛，在咱们诗高版圣经啊，这个83页啊，下面有这个解释哈，为什么两个名字哈？今天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些解释哈。第一呢，可能就是古代人呢，同一个人一般会有两个人的名字啊，两个名字，就像雅各伯要叫以色列一样啊，可能有两个名字。同时呢，我们透过上下文呢，会看到这个勒乌尔可能是真的是他的名字啊。然后呢，耶特洛呢是对司祭的一种尊称啊，就像我们神父一样被称为司祭啊、司铎、神父啊，一种尊称啊。这个耶特洛可能是一种尊称。咱们诗高版圣经解释是啊，勒乌尔是耶特洛的父亲啊，这个希伯拉的父亲是耶特洛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种解释啊，不管怎样吧，我们知道啊，这个他的父亲是个司祭。那他们的父亲就问他们哈，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快呢？哇，让他父亲很惊讶啊。透过这句话我们看到啊，他们这几个女儿啊经常受到那些牧童的欺负啊，就是必须其他牧羊人都把羊给这个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才轮到他们来喂自己的羊水啊，就应他们的羊，所以每次回来都很迟啊。他们呢也是敢怒不敢言，并且呢好像也没有勇气把这情况给自己家里人反映，或者说知道啊，反映了之后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所以就一直这样忍气吞声的在工作。哎，今天呢却回来这么快啊，让他们的父亲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快呢？我们看这个第18节啊，19节，他们回答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了牧童的手，还给我们打水应了羊群啊。这是女儿们啊对这个梅瑟的肯定啊，说啊他是个埃及人啊，就是至少外表像埃及，有身份有地位啊，比较强势啊。所以当时的社会一提到埃及人是高高在上的啊，同时呢也发现这个人很好啊，他救了我们啊，摆脱了牧童的欺负，并且呢还有爱心的行动啊，然后这个打水应了羊群啊，所以说他们对梅瑟是非常的欣赏。那梅瑟是不是埃及人呢？啊，我们来看看梅瑟的身份。也许梅瑟的外表行为像埃及人，但是他不是埃及人。他的真正的身份啊，不是外表，不是地位，也不是学问所决定的。真正的身份是来自于宗教信仰啊，是来自于他的祖先。他真正的身份是天主给他定义的啊。当梅瑟真正认识了天主之后，或者说当天主啊把他的心意和计划启示给梅瑟的时候，梅瑟才真正的啊认识自己的身份，也或者说才能够摆脱这个埃及的身份啊。可能透过40多年的磨练啊，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这个埃及的身份，成为天主仆人的身份。 好，讲到这里呢，让我们再来看看梅瑟的表现哈。梅瑟在这里真的表现很好哈，英雄救美啊。从正面角度来看的话，梅瑟拯救了这些女孩子哈，脱离了牧童的手啊。他这个很有爱心啊，然后充满正义感啊，这也是他拯救以色列人啊，脱离埃及压迫的一个预象。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的话，从反面来看的话，梅瑟依然在啊犯一个毛病啊，就是我能啊，我要出手，我要拯救。然后呢，我身怀这个啊，我身怀绝技，或者是我有力量啊，我可以以一敌众啊啊，这个我有这个，比如我有武功，我有地位啊，他还是活在那个我能的状态里面，所以还需要天主的造就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天主用40年时间来造就他。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到22节哈，就是米德扬司祭啊，他的这个表现啊，他的这些决定。然后呢，这个勒乌尔呢就马上啊对女儿说啊，为什么你们撇下他呢？他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停的回来吃饭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勒乌尔的这个他的心理状态哈。第一呢，可能是啊，他觉得啊孩子们啊得到帮助了啊，受人恩惠了，应该表达感恩感谢啊，请他来吃饭。同时呢，他在这里给了梅瑟一个极大的肯定啊，肯定了梅瑟的勇敢。你看梅瑟做这么好的事，需要肯定。你看希伯来人啊，我们对比一下希伯来人的话，希伯来人啊，梅瑟拯救了他们，反而呢被他们这个诬告啊，这个不接受梅瑟的这个勇敢的行为。哎，你看这勒乌尔就不一样啊。同时呢，这个勒乌尔还想这个把这个梅瑟留下来啊。根据上下文，这个勒乌尔应该没有儿子啊，所以能够让梅瑟留下来呢，做这个上门女婿啊，能够保护自己的产业啊，保护自己的女儿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吧，我一个心思。好，那个梅瑟可能就来到他们家里了。这里面从20节到21节呢，省略了很多的对话和细节啊，只记载一个结果，就是梅瑟决定住下来啊，住在那人家中。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把自己的女儿啊希伯拉啊给了梅瑟为妻啊。在这里你看没有提这个司祭的名字啊，光说那个人那人那人啊。有人说这个那人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啊，这个勒乌尔啊，这个是天主的人啊，是天主的朋友啊，神的朋友啊，是对他的一个忠诚啊，没有提他的名字。就是那个人非常好啊，那个人在天主计划当中啊，帮助了梅瑟。然后呢，这个那个人呢，就是勒乌尔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希伯拉呢是他自己是个鸟儿啊，鸟儿的意思啊，或女鸽子的意思。犹太拉比金斯基是说呀，他可能是啊这个七个女儿当中最漂亮的女儿，可能是长女啊，或者说父亲的爱女，深受父亲的影响啊最深，甚至啊这个父亲也教给了他如何去行革训啊，去这个做这个隔离啊。我们看这个4章25到26会的这样一个啊看见啊，因为他表现太好了啊，所以后来我们在户籍记里面会看到他曾经遭受到梅瑟哥哥啊这个 亚兰和这米里安的这个嫉妒啊。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22节，说呀，这个妻子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梅瑟给他起名叫格尔雄啊，意思是我在外方做了旅客。这是梅瑟第一个儿子哈，这个名字呢是根据梅瑟的生活背景啊给孩子所起的名字，记得这个名字呢来表达自己的孤独啊，在米德扬的孤独和被舍弃感啊，同时呢自己做了旅客哈，也表明他不再怀念埃及了啊。从今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但是呢同时又表现他做了旅客啊，做旅客呢还是怀念自己在埃及的生活啊，所以不同的这个解释啊。好，那有人说他有的生理学又说了，这两他不单啊第一个儿子格尔雄，还有个儿子叫厄利厄兹尔啊，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更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经历啊。比如说我在外方做了旅客啊，不单是指他自己，是指的整个民族在埃及做了旅客啊，然后呢他们要回家，回到柯南汉地啊，回到福地啊，同时啊，包括他这个他第二儿子啊，18章第4节看到第二儿子啊，说我的父亲的天主是我的救援，救我脱离了法老的刀剑啊，这也是他整个民族的历史啊，就是天主救他整个民族啊，脱离了法老的刀啊，不光是他自己的啊，是他整个民族的经历。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认可学习的。好，讲到这里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11节到22节的这个总结哈。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一些，我总结了6点给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呢，就是在基督里来看梅瑟的这段经历。第二，看天主时间啊。第三，我们分享哈、天主的人的造就。第四，家庭的支持。第五呢，目的和手段。第六，人不可忘本。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总结，就是在基督里来看梅瑟这段经历。这个在新约里面呢，有两段经文就讲到梅瑟的这个经历啊，在米德扬的经历啊，被埃及被同胞们舍弃的经历啊。比如说在中途大事录第7章23到29节啊，斯德旺的证词里面就提到啊，以色列人拒绝了梅瑟啊，然后呢天主却差遣他再度成为领袖和救赎者啊。这里面也预言了哈，就像基督一样哈，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被以色列人弃绝，但是天主却拣选他成了万民的救主啊。这里你看四德旺的证词把梅瑟和基督连在了一起。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提到这一段梅瑟的经历啊，可以看11章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他强调了梅瑟的信德，梅瑟因着信德呢像基督一样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啊，他宁愿舍弃王子的身份与天主百姓受苦受难啊，然后在旷野40多年。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耶稣情愿受苦啊，降生成人啊，然后因此呢我们也从梅瑟身上啊看到了基督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新约的光照下来看这个梅瑟的经历，甚至提到说啊，梅瑟愿意为基督为墨西亚受凌辱胜过埃及的荣华。你看真的是这是一个以基督论的 解经方式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啊，第二呢，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里面的天主的时间。我们来看啊，真的从一个受难受苦的人身上看到40年啊，真的太长了。受难的人最不能了解明白天主时间。我们总觉得天主时间好像很慢很慢，40年呐、啊。但是天主却愿意等啊，天主愿意准备啊。梅瑟看到以色列人受苦，就是马上动手拯救。天主说：“等等，再等40年。”啊，因为天主的仆人还没准备好啊，因为天主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天主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啊，所以天主的人还需要拯救。啊，虽然天主啊要拯救啊，但是天主认为工人啊，就是做工的这个人啊，比工作更重要。天主认为啊，如果工人还没准备好，天主宁愿让工作拖延啊停止，天主愿意花更多时间来装备他的仆人。炼净他的性格，他的杂质，磨净他的棱角，陶造他成为属神的人。啊，天主用自己的形象啊，在旷野里面塑造天主仆人的性格。啊，因为天主知道真理的装备在短时间内可以学会，但是仆人的特质呢，却需要一辈子的功夫。也只有成了属神的人，属天主的人，才能做天主的工作。因此，当你在各种境遇当中感觉到不顺的时候，感觉到啊受磨练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要和天主的心对齐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更好的为主工作，天主带领你。好，我们看这个第四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啊。梅瑟啊，我们再来看梅瑟啊，梅瑟被人拒绝啊，被法郎追杀，然后他一夜间呢失去了身份地位权力。财富都失去了。当他来到米德扬的时候，表面上是他救了司机的女儿，实际上是这个家庭救了他啊，特别是他的岳父啊，他的岳父呢，米德扬的司机给他很高的肯定啊，对他接纳，给他家庭的温暖，让他在这个新的家庭关系当中能够疗伤治愈，重新啊建立一种新的品格。但这里面也有天主的美意了哈、啊、天主也让梅瑟进入家庭，然后在这个家庭当中学习做丈夫，做父亲啊，做牧者，因为这种学习呢才能够真正帮助梅瑟成为啊天主的仆人，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天主也希望啊自己的仆人以为父为母的心来牧养他的子民。好，第五，我们来总结一下梅瑟的这个他的行动作为啊，在这一段里面看到梅瑟怀着善良的动机，或者说崇高的目标，但是手段却是不正当的，这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今天有很多啊宗教狂热分子啊，高举圣战的大旗，杀害无辜啊，他们以这个啊好的目标来合理化自己的啊暴力行为。所以从天主的角度，现角来看的话， 教会啊，天主的国是不允许以暴制暴的，不允许以恶治恶，或者说以恶成善。比如说早期的解放神学啊，就主张以暴力革命来达到解放的目的啊，这是不对的。好，我们就总结这几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的23到25节。过了很久啊，又过了很久，埃及王死了。那时以色列子民由于劳苦工作，都叹息哀号，他们因劳役所发出的求救声，升到了天主台前。好，我们来看这一点啊。过了很久，大概又过了40年啊，埃及王死了，就是追杀这个梅瑟那个法郎死了。然后呢，按理说啊，已经过了80年了哈、啊，从出生啊到现在，从梅瑟出生到现在已经80年了啊。那时候他们就做苦工，在这期间也经历了也许两任三任的这个法郎啊，通常啊，旧王过世啊，新王登基应该大赦天下，可是呢，这个新王啊，依然欺负以色列民族啊，使得他们啊，这个发出了因劳役啊发出了哀怨声啊，他们的希望破灭，只有向啊天主祈祷。并且这一次呢，他们祈祷声终于到达了天主台前。什么意思啊？就是升到天台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主听到了啊，天主要采取行动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天主迟迟啊这个没有采取行动，可能是啊他们的呼救声还没有到天主台前啊，就是他们祈祷还不够啊啊，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反思啊，我们的祈祷有没有到天主台前？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啊几十年来一直祈祷？愿我们祷声也能够升到天主台前啊，不要失望。好，我们看这个24到25节。天主听见了他们的哀号，天主记起了他与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所立的盟约，天主眷顾了以色列子民，特别垂念了他们。哇，这几节太好了啊！这里面我们看到天主的行动，天主听见了，天主想起了，天主眷顾了啊，天主特别垂念他们。所以透过这几节呢，我们看到啊，天主是怜悯人的天主啊，天主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天主呢马上要采取啊特别的行动，就好像在啊创世纪一样啊，比如说在创世纪21章16到18节，天主听见哈加尔孩子的哭声就采取了行动啊，在创世纪30章22节，天主看见蕾阿失宠，就是她怀孕，所以天主要采取啊特别的行动。天主啊记起了他的盟约啊，这里面提到了盟约，什么约呢？啊，与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所立的约，这不是三个约，而是同一个约，是单方面的盟约。啊，是天主祝福的盟约，向圣主们的恩许，这是天主所有拯救的基础啊，特别是在旧约啊，每当以色列子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啊出现危机的时候，梅瑟或者是旧约的先知啊都会提到这个盟约，希望天主能够纪念他们。好，我们再看这个25节的啊 最后几个字哈，就是特别垂念他们，我们来留意这个特别垂念啊。作者这样写呢，为接下来的叙述啊，天主的拯救埋下了伏笔，就是天主要以特别的方式来行动，来启示自己，以特别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祈祷啊，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好啊，讲到这里呢，我们啊这一章就讲完了。我们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已经总结了很多啊，我们再总结一下整个啊一章到二章。因为这个一章到二章啊是整个出谷记的引言啊，介绍了梅瑟的这个出生，包括出埃及的背景啊，也带出了全书的一些神学主题啊。第一啊，比如说关于拯救的方式啊，第二关于劳工工作，第三啊关于这个认识啊，我总结了三点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关于拯救的方式啊，正如这个梅瑟啊从水中拯救出来啊，所以这个拯救的方式啊在出谷地占了重要的啊位置啊。天主从尼罗河的水中拯救了梅瑟，然后也预言啊预象啊啊天主也要啊借着梅瑟从啊红海的水中拯救自己的选民，还有这样一个预象啊。所以这个水啊在出谷记里面占着重要地位，在水中啊天主显示了他的啊拯救和毁灭啊，显示了他的试探啊和这个供应啊。第二啊，我们来看这个关于啊工作啊，整个一章二章呢就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工作啊，在劳工啊很苦啊，他们做的苦工，那天主呢要从这个劳苦当中奴役当中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干什么呢？去敬拜天主啊，去为天主工作。所以你看整个出谷记啊，这个啊一章二章三章啊几章五章六章七章啊，他们被迫为法兰工作啊建造，到最后呢从十九章开始他们开始敬拜天主，为天主做工，为天主建造啊，他们开始建圣殿建会幕啊，建敬拜天主的器皿。哎，你看工作的转变啊，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劳苦中啊去为天主啊为天主而做工啊，从自己的劳苦中啊摆脱出来为天主做工啊，这是拯救的目的。第三呢，我们要看这个关于认识啊，这个认识呢在全书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啊，一个过程。你比如说那在出谷记第一章八节，不认识弱势的法郎，然后呢恶待欺负以色列子民啊，到第五章的一个不认识天主的法郎呢不允许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啊，并且整个啊十大灾难主要目的也是要让法郎认识天主。从十九章开始啊，然后呢更是教导天主子民呢能够认识天主啊，认识天主诫命，成为真正敬拜天主的子民啊。所以你看整个啊出谷记也讲到这个认识啊，怎么能够认识天主。好，弟兄姐妹们啊，出谷记啊是以色列子民的核心啊，有了出谷记才有整个旧约。那让我们也怀这样的信德啊，能够求天主帮助我们学完啊出谷记啊，能够成为真正啊 认识天主的子民。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祈祷。上主天主，求你派遣圣神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爱慕你啊，成为敬拜你的神圣之民。愿我们的心归向你，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为你工作。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